尽即灭。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受呢就是享受，正是正常的享受，也就是心地啊达到清净极灭，这个境界才是正常的享受，永远没有变化，里面没有生灭，所以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长不短，这是真受。这个境界也就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净土法门念佛人所讲的理一心不乱是真如实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对于这两种观法都通因为华严经是法相六经十一论之一特别是华严经一首有名的偈子，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一句是唯心摄观的意思所以这个华严的一真法界是具足这两重种的观法，这是修行重要的纲领。我们用这两种方法，或者在两种方法里头依据一种方法，都可以修到一心不乱，都可以成就两种三昧，都可以其如一真法界。那么地藏菩萨自己修行的方法，也就是示范给我们，他自己做出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做出一个样子来教我们。希望我们依他的模样来学习，来修行观其祸造业受报，佛门里面常讲的三障祸业苦三障，这三障都是实心变现境界，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真实的，如幻如化了。因此观察它的实相，哪有生死流转呢？所以一个觉悟的人真正具足观慧的人 对于境界的真实相有所了然，而后才能够发大心啊，才能发大心。修大心啊，感大果，列大王，归大处。我们来先说什么叫发大心。大心就是菩提心啊，大心是觉悟之心呢，人心觉悟，这个心就大，迷了啊他心就小，这个迷了之后他这个心呢，心之所思啊都是自私自利，迷了的时候这个心小啊，悟了的心大了啊，悟了之后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自己啊，所谓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他才能上求佛道，是下化众生，这个心大了啊，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就是为自己，这个心大，他能发这个大心。心大了，心就大了。啊，大行是什么？是利益众生之心，不是求自利。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不但叫一切众生得现前的利益，而且叫一切众生的后世生生世世都能得到最究竟最圆满的利益，这种的行为这叫大行啊。有大心大行，他所感的这个果报啊，当然大。前面说了，因果相应啊，啊，心行是因呐，一定有果报。啊，大果是成佛。啊，列大王，这是为众生。王是什么？在此的是比喻啊，经论开人天眼目啊，帮助一些众生破迷开悟，迷就是王，悟呢就是裂开了，把这个迷王裂开了，苦是王，破苦得乐是离开了，所以列大王完全是从利益众生这一方面说的啊。前面这个三条里头有自利有利他，偏重在自利，后面这个两条呢偏重在利他，归大处，这个大处就是三宝，佛法僧三宝，皈依三宝啊，三宝是真舍之处，三宝称为大处，啊，称为大处。三宝最重要的是要明了啊，自信三宝啊，佛觉的意思，觉而不迷，这是佛宝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 念念聚而不迷，不为境界所迷，这叫皈依佛。啊，法呢是正的意思，就正知正见，鉴别不是邪知邪见。啊，在一切法里面不起邪知见。在一切法里面常生正之见，这叫皈依法。生是清净的意思，啊，是清净的意思，啊，这个字没显出来，啊，清净的意思，静而不染，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保持着清净心，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不为六尘所染污，这就是生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念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三叫三自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要晓得这个三皈依的意义，啊，佛法僧的表法，啊，它是表觉、正、净。那么以上所说的，实际地藏本愿之法也。啊，地藏本愿，前面跟诸位说过，地藏就是我们的本人呐。地是我们的心地啊，藏是我们自家心地所含藏无量智慧德能才艺的宝藏，啊，这些宝藏所显示的就是本愿，所以这些法是我们自己心地含藏本愿之法，我们要把展理地藏菩萨本愿变成自己心地宝藏的本愿，那你就与地藏菩萨本愿经合而为一了。这一部经呢，就是你自己心地宝藏本愿之经。诸位晓得这个经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经不是你心外之物啊，是你自家的宝藏啊，是你自己心中的真经。如果你自己心中真经你不念，你还念什么经？自己心中的法门你不修，你还修什么法门？希望同学注意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学佛，你才是真正的在修地藏本愿。幕后有两句嘱咐给诸位，立教正为关心呐，啊，理是建立。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这些祖师菩萨们，他们为我们建立教学，啊，建立的这个教化是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关心啊，那没关系啊，是目的呀，是为了关心。关 是观照，心是心性啊，观呢在心经里面就是照见，这是行门的总纲领。我们晓得佛教它的目标啊，是教我们观心，就是教我们要觉悟。修习就是修行，习是在日常当中学而时习之啊。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修习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个阶段，虚静善思啊，我们成败的关键都在老师的身上啊，所以老师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亲近一位真正的善知识啊，所以善思是他自己有修有学有证啊，这是真正的善思。纵然没有正果，也一定有修学啊，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老师。如果我们能够亲近到一位善思，我们的修学这个修习啊，至少就不走啊冤枉路了。那么这个金钱玄谈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底下这一段呢，这是翻译的法师啊，要跟诸位做一个介绍啊。佛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佛是印度人，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所讲的经啊，并没有写出来，而是佛灭度之后，他的弟子们将佛一生所讲的，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世，称之为经典。称为经典。那么当时记录的文字是印度的古文，我们今天称之为梵文啊，古印度的梵文记载的、啊、流传到中国来，从梵文翻译成中国文，所以凡是佛经都有一个翻译经的人呢，有个译经的这位法师，我们必须要在讲经的时候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是取信于后世。这个经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有很清楚的年代的这个记载啊，在什么地方翻的啊，哪些人参加译经的工作，可以说都有啊相当明确的记载啊，有历史的考证，这个经不是伪造的。那么本经呢，这个意思啊是唐虞天国三藏沙门释迦难陀译啊，我们这个在此地把它分成六段写在这个地方啊，唐虞天国啊，三藏 沙门是他难陀一。那么现在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介绍。唐啊，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朝代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有相当辉煌成就的一个朝代啊，一直到今天在外国我们还有唐人街啊，称之为唐人啊，可见的这一个时代是在我们历史上是非常啊光辉的一个时代啊，是李渊建立的王朝啊，这个时代呢是在公元618年到907年啊，907年。那么释迦南陀法师啊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是在唐朝正圣元年，公元695年，他曾经受皇帝的命令啊，就是皇帝的圣旨啊，在东都佛寿济寺啊翻译啊重译华严经啊，因为这华严经在晋朝啊是翻译过一次，这是第二次的翻译啊，第二次呢就是释迦南陀大师他来负责主持这个仪场。那么这部华严经就是现在流传最广的80华严啊，是他翻译的啊。那么他是他的籍贯呢是于田国人，于田国当时这个国家在西域啊，在西域就是现在的中国新疆省天山南麓啊，这个地方出玉啊，于田的玉啊是非常的出名啊。三藏呢是指佛法里面经律论啊，称之为三藏。这个经呢是讲的定学，当然这个经里头啊讲定也讲戒也讲慧啊，这个律里头呢也讲定也讲慧啊，不能够明确的来分辨，只能够说啊这个佛说的这一篇东西哪一个分量占得多啊，如果定的分量占得多我们就称它为经，戒的分量占得多呢我们称它做律啊，譬如诸位晓得楞严经啊，楞严经里面有戒啊，四种清净明慧那是戒律，但是它在全经呢占的分量很少啊。那么也有论有议论啊，毕竟呢是讲定的多啊，它这个全经呢讲的摄摩他三摩禅那都是大定，那么讲的定讲的多呢啊，律论都少啊，都有但是分量不多，我们还是把它放在经藏里啊。通达经律论我们就称为三藏法师啊，称为三藏法师。这个三藏法师可以说是法师的学历必定要通达三藏才有资格主持这个翻译经典啊，他的翻译决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对于整个佛法他都通达啊，他不是通达一门，他是整个都通达啊，所以这个翻译啊决定不会有差错的。沙门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我们一般都称三藏法师 在本经里面他称的三藏沙门。沙门是印度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那么这个呢称之为沙门。在印度是出家修行人的通称，佛门也好，其他外道也好，只要是出家修行的人都称作沙门。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佛门出家人的通称了。在中国的时候专门是佛门出家人通称，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也叫谢心大本源，故号为沙门。心就是妄心，这个妄想心完全熄灭了。大本源本是真如本性，明心见性，这是称为沙，称为大沙门。这位法师自己很谦虚，不称法师，称为通达三藏的沙门。沙门是学生的 学人佛门的学人，就是现在我们讲学生的意思。舍叉难陀是法师的名号这是于天国的言语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喜学喜是欢喜，学是学习可见的他起这个名字他对于大乘佛法的修学非常之喜爱以这个字就是翻译，将印度梵文翻译成为中国的文字，便利于我们中国人来修学，所以称之为译称之为译。这个今前面应该介绍的部分到此地呢都概略地介绍出来了，那么向下呢就是本经的经文了。讲到经文，我们先要简单说明一点的，就是佛经呢，这个文字组织的结构，它是非常符合科学化的就是它有条理，有层次，一点都不紊乱就是有条有理。那么这个也就是在文学里面所讲的章法结构，组织的体系能有最严密完善的章法结构才是最好的文字，最好的言语，无论 经文长短啊，短的像《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大部的像《华严经》《大般若经》600卷，故得用这个科判的方法，将全经给我们逐条逐条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看出它结构的完整严密，叫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章法结构的分析在中国是晋朝道安法师他发现的，